亲爱的天父，满有荣耀的主，今天早上我们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你的殿中，向你献上感恩与颂赞。就像刚才诗歌所唱，你的真光已经来到，你的爱子耶稣降生，带来了盼望与救赎。亲爱的主啊，我们深信这奇妙的救恩不只是往日的故事，而是今天仍要在我们心中成就的真实。愿你赐给我们柔软的心与专注的耳朵，当你的话语被宣读时，让我们重新听见那恩典的呼唤，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亲爱的主啊，愿你的同在安慰疲乏的心灵，坚固软弱的信心。愿耶稣的名在我们中间能够被尊为圣，使我们所唱的诗歌、所听的道、所行的事都能荣耀你的名。我们把这一段敬拜的时间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专注在你的话语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大家请坐。各位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在上一个主日，我们看到犹大国亚哈斯王失败的统治，以及北国以色列的灭亡。李牧师上周所用的题目是“你与世界联合，还是与神联合？”从上周的经文《列王记下》第16和17章，我们清楚地看见了妥协的悲剧性后果。亚哈斯王在政治上因为害怕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联盟前来攻打耶路撒冷，就选择向世界的霸主亚述向亚述俯首称臣，甚至自称是亚述王的仆人，是他的儿子。他更是在信仰上将大马士革的异教祭坛搬进了圣殿，用世界的潮流取代了上帝的诫命，彻底背弃了与神的约。最终北国以色列灭亡，这就是与世界联合在信仰上屡次妥协所导致的必然终局。上周日的经文是一幅充满失败、背叛和毁灭的画面。他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压力面前选择与世界联合，结局必然是属灵生命的枯竭与被掳。然而，当我们进入列王记第18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历史并不是只有灰暗，因为我们看见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是一个信心的转捩点。犹大国的王位从那个充满失败的亚哈斯王传给了他伟大的儿子西西家。第18章一开始第3节就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西西家给犹大带来历史上最伟大的属灵复兴，他大刀阔斧地进行宗教改革，他除去异教的神坛，他打碎神柱，砍倒亚瑟拉的柱像，他更在最关键的时刻，当面对比他父亲亚哈斯更大得多的危机的时候，他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他选择了彻底与神联合。今天我所用的题目是 西西家王危机中的信心。我们要从18章看到第20章，看这位君王如何在面对国家灭亡的威胁，面对个人死亡的宣判，以及在成功以后的试探中，他靠着祷告与全然的依靠，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神迹。但愿我们从西西家的生命中，我们学会如何将我们的恐惧和软弱变成信心的跳板。我想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三点。第一点是面对外在的强敌，第二点面对内在的绝境，第三点是面对顺境的试探。我们首先来看面对外在的强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先回到西西家王当时的处境。那个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世界霸主亚述帝国，它就像一台无情的战争的机器，已经碾压过了北方的以色列国，现在它的铁蹄踏到了犹大国的门口。亚述王希拿基利派了他的大将拉伯沙基来到耶路撒冷城墙下叫嚣，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围困，更是一场攻心的战术。拉伯沙基非常狡猾，他不按要求用亚兰语，而是故意用犹大人的希伯来语来大声喊话，让城墙上的每一个士兵，每一个百姓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他说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啊这几节经文，请。于是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拉伯沙基他还说到其他国家的神，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请。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亚伊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我想这一番话就像毒箭一样射进了百姓的心里，讲这是最大的羞辱，也是最大的恐惧。他在动摇人对上帝的信心。西西家寻求上主的帮助，他借着虔诚的祷告，又得到了先知以赛亚的带领。就在这个时候，亚述王希拿基利派使者送了一封最后通牒的信送到西西家的手中。信上说，不要让你信靠的上帝来欺骗你，向你应许说耶路撒冷不会被亚述王攻占。你非常清楚亚述列王在所到之处的作为，所有阻挡他们的人都被他们彻底消灭了，你怎么会是例外呢？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人生中，是不是也会收到像这样的信呢？也许不是战书，但那可能是一张癌症确诊的病理报告，也许是一封公司的裁员通知，告诉你下一个月生计没了着落，也许是一张法院的传票，或者是银行寄来的巨额催缴单，甚至是来自你内心深处那个控告的声音说， 你完了，没人能帮你，连上帝都离弃你了。当西西家收到这封充满威胁、充满羞辱，甚至亵渎上帝的信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没有惊慌失措地去求助埃及的援军，他也没有立刻召开军事会议去检查城墙够不够厚。圣经描述了一个非常动人也是非常震撼的画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请。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我要请大家留意一个动作，就是展开。西西家带着这封信独自走进圣殿，我在想象他当时的手可能是在颤抖，他的心跳很快，但是他坚定地走到神的面前，把那张写满了咒诅和恐惧的纸摊开来，平铺在上帝的面前。他在做什么？难道全知全能的上帝不知道亚述王写了什么吗？上帝当然知道。西西家这一个动作不是为了让神看见这信的内容，而是一个主权移交的一个宣告。他在对神说，主啊，这件事太大了，我扛不动，我不再是，这不再是我和亚述王之间的战争，这是你和亚述王之间的战争。他在羞辱我，其实是在羞辱你。现在，我就把这个难题交还给你。我们在危机中常犯的错误是，我们习惯把困难卷起来藏在心里，或者把困难扛起来放在肩上。我们到处找人诉苦，却很少把困难原原本本的摊开在神的面前。接着西西家做了一个伟大的祷告，我们要特别注意他祷告的顺序。他并没有一开口就喊救命啊，我不想死，没有。他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请。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在最大的危机面前，西西家先确认神是谁。当他的眼目从强大的亚述军队转向这一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时，亚述王就显得非常的渺小了。接着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六节，请。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话。西西家求神鉴察他所面临的困境，关系到神自己的荣耀。从表面上来看，仇敌的作为似乎是针对神的儿女，其实却是在辱骂、侮辱了耶和华神。因此，我们的祷告应当求神为他自己荣耀的缘故，亲自显出大能的手来维护他的国，维护他的义。最后他怎么说的？我们来念这一节经文，请。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西西家在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求你把我们分别出来，以显明你自己，让全世界都知道，也不得不承认唯有你是神。所有假冒者 都不过是虚空，是谎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得胜的秘诀。西西家的祷告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是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的祷告从主啊，解决我的问题，让我好过一点，提升到更上一个阶段，说主啊，求你介入这件事，好让人透过我的经历看见你的荣耀时，神的手就必定开始工作。那结果如何呢？当天夜里，有上主的天使出去进入亚述经营，杀了185,000亚述的士兵。于是亚述王希拿基利拔营回国去了。后来有一天，希拿基利在他的神庙中叩拜他的两个儿子，用刀杀了他。今天我不知道你手里拿着什么样的书信，也许你觉得自己被围困了，觉得前面没有路了，但是我要邀请你效法西西家，不要一个人躲在角落哭泣，不要只依靠人的聪明去周旋，把你手中的那封信、那份诊断书、那份债务、那个破碎的关系、那个让你恐惧的重担带到神的面前，在灵里把它摊开，对主说，主啊，你看，这就是我的处境，我无能为力，但是我仰望你。这一场战争在乎你，而不在乎我。当你学会摊开的时候，就是神开始动工的时候。我们再来思考第二点，面对内在的绝境。弟兄姐妹们，人生有的时候真的很像一场无法预测的风暴。刚刚我们看到西西家王才经历了人生最大的神迹，亚述大军在一夜之间溃败，耶路撒冷得救了。按理说这应该是他大摆庆功宴享受荣耀的时刻，但是圣经却冷冷地记载了一句让我们都心碎的话。圣经说，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试想一下，这对他是多大的打击。外面的敌人刚走，里面的敌人也就是绝症却来了。而且这一次这打击不是来自敌军的叫嚣，而是来自他最信任的先知以赛亚。以赛亚走进皇宫，看着这位虚弱的君王，他说的话非常的直接，甚至有一些残忍。他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来念这节，请。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是近来所有的人中最蒙上帝眷爱的人，他却病得要死。以赛亚告诉他说，他的病是致命的，他一定会死。这个不是医生的诊断，这是上帝的判决书，没有转圜的余地，你必死，不能活了。如果今天你听到这句话，你会怎么办呢？你绝望吗？你愤怒吗？还是干脆放弃，觉得反正上帝都要我死了，我祷告还有什么用呢？我们来看看西西家的反应。我想这一段经文的描写充满了画面感，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请。西西家就转脸朝墙， 祷告耶和华，转脸朝墙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动作。他身为一国之君，在他的床边可能围满了御医、大臣、随从，每个人都在看着他，但是他把脸转过去，背对着这一切。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此时此刻，医生救不了他，权力救不了他，甚至连先知以赛亚都已经转身离去了。在这面墙壁的面前，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王，他只是一个无助的孩子，单单面对他的天父。接着圣经用四个字形容他的祷告状态：痛哭流泪。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震撼的画面。一个带领国家打胜仗的铁血君王，此刻哭得像个泪人儿。他怎么样祷告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请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读了这一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西西家是不是在跟上帝谈条件呢？是不是在夸耀自己的功德？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垂死之人，在绝望中，他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在对神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尽力了，我还不想走，我还有很多的事想为你做。你看他的祷告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眼泪和破碎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为信心的伟人必须要时刻刚强，我们以为在上帝面前哭泣是软弱的表现。但是西西家教了我们宝贵的一课：真实比刚强更重要。上帝不需要你戴着面具来到他面前假装一切都很好，他悦纳你那颗破碎诚实的心。而我们的神是怎样回应的呢？先知以赛亚刚刚传完死刑判决，还没有走出王宫中，上帝的话就临到他。上帝好像急了，他甚至不让以赛亚走远。神要先知以赛亚去传达充满慈爱的话，是什么话？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的经文。请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神没有说：哦，我看见了你的丰功伟业。神也没有说：我看见了你修筑的水道，你修筑的城墙。没有，神说：我看见了你的眼泪。这就告诉我们，你的眼泪在上帝眼中有极重的分量。你深夜里留在枕头上的泪水，你在厕所里掩面哭泣的泪水，你因为委屈、病痛、无助而流下的每一滴泪，上帝都看见了，他都记数。因着这一份看见，神就改变了心意。神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念下一节经文。请必医治你，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甚至上帝还要为了兼顾西西家的信心，还给了他一个史无前例的神迹，让日影往后退10度。我们看经文怎么说的，我们一起念。请 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哇，时间倒流，这是违反物理定律的。但是在上帝的爱的面前，连物理定律都要让路。为了安慰一个伤心痛哭的孩子，上帝愿意拨动宇宙的时钟。弟兄姐妹们，或许今天你正处在一个转脸朝墙的时刻，周围的人无法理解你的痛苦，医生的报告让你心寒，现实的环境让你绝望。我鼓励你，不需要压抑，不要假装，就像西西家一样，转向神，让你的眼泪流下来。你可以大声地对神说，主啊，我好痛，求你救我，主啊，求你来纪念我。请相信那位叫日影后退的神，那位赐下15年恩典的神，今天他依然活着，他不会轻看你的痛苦，他正在听你的祷告，他正在看你的眼泪，他是那位能让死局变成活路的神。我们再来思想第三点，面对顺境的试探。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见证了西西家王两次伟大的信心之旅。一次是面对外在的强敌，他凭着祷告使亚述大军灰飞烟灭，他又面对内在的绝境，他凭着眼泪让上帝为他多加了15年的寿命。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见证，他简直是旧约的信心英雄。如果故事就停在这里，那可能是一个完美的句号。然而圣经的记载是诚实而残酷的，我们接下来要看见的是西西家王在胜利之后，他在恩典之中是如何跌倒的呢？这段经文给了我们所有信徒一个最深沉的警戒，就是顺境往往比逆境更加的危险。我们看到骄傲的诱惑，当巴比伦的使者来访时，经文说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差派使者带着礼物来见西西家，可能是听闻他生病后康复，也可能是为了要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是国际地位的肯定。西西家王在经历了绝处逢生之后，应该要成为一个充满智慧、谦卑感谢的人。但是他接下来所做的，让我们看见了人性的破口。我们一起来念20章第13节的经文，请。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西西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没有必要向外人展示他所有的秘密和财富，这是因为骄傲找上他了。他不再是那个在地上摊开书信谦卑求助的王了，他现在是那个让日影倒退15年的王，是那个击退亚述的王。他想让人看见，不再是耶和华多么伟大，而是我拥有多么的多。他将使者引向了自己的宝库，而不是引向自己的圣殿。他想炫耀的是他手中的礼物，却忘记了那位赐予礼物的神。他 他把生命的荣耀归给了自己，而不是赐给他重生的上帝。这就是当我们在顺境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事业成功了，孩子进了非常好的学校，病得医治了，然后我们开始向人展示我们的宝库，也就是我们的成就，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奋斗。我们忘记了那一切的资源和机会都是上帝所赐予。结果上帝很快就介入了，先知以赛亚来到西西家面前，他问了一个直接而且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们看是问了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在你家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他没有丝毫悔改，甚至略带炫耀的承认了自己的行为。这时审判的预言就临到了。以赛亚对西西家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请。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哇，这是何等的讽刺！西西家当初展示给巴比伦人看的东西，最终将成为巴比伦人掳掠的对象。他以为展示财富可以吓住巴比伦，岂不知他的骄傲行为亲手为犹大的未来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像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属灵原则。当我们将上帝的恩典据为己有的时候，这个恩典最终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破口，带来亏损。不过在这里，西西家王的例子，虽然西西家犯了错，神也宣告了审判，但是神并没有立刻撤销他对西西家的应许。西西家王在位期间，的的确确享有和平与安定。这体现了神对一个曾真心寻求他的人的宽容与恩慈。西西家向外人展示他所有的财富的这一件事情，并非只是一个历史的教训，更是对我们每一位蒙恩的信徒的一个警戒。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很会祷告，但是当我们面对成功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往往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自我膨胀和自信心过剩。我们必须常常反思，我的安全感在哪里？是在我银行存款的数字上吗？还是那位供应万有的上帝？我所夸耀的是什么？是我的学位？是我的房子？是我的家庭？还是十字架上的基督呢？我是否在享受恩典的时候忘记了那恩典的源头呢？西西家是如此伟大的君王，却在胜利的温床中跌倒。这就提醒我们，谦卑不只适用于患难，更适用于富足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在我们成功的时刻，我们不将使者引向我们的宝库，而是将他们引向我们感恩的圣殿，指着我们的祝福向人见证那位赏赐祝福的上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同走过了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信心之旅。我们看见了伟大的西西家王，他的一生是那么的真实， 充满了光芒，但也充满了挣扎。他的故事并非只是2700年前的犹大国的历史，而是你我今天生活的属灵的缩影。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西西家，我们从西西家王面对的三种危机中，我们可以汲取到三个改变我们生命的关键行动。第一个就是学习摊开的勇气。面对外在的围困时，当亚述的恐惧、生活的压力、家庭的重担，像是一封又一封的威胁信，压得你喘不过气的时候，请不要独自吞下这些苦，效法西西家，转身进入你与神亲近的内室，把你的书信、把你的账单、把你的诊断书原原本本的摊开在上帝的面前，亲手把问题的主权交给上帝，说：主啊，你看，这不是我的战役，这是关乎你荣耀的战役。当你交托的那一刻，神的天军就要开始替你工作。第二，我们要学习流泪的真诚。面对内在的绝境时，当你被身体的疾病、被心灵的疲惫或任何自威权来的判决书压倒的时候，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请不要戴上刚强的面具。我们要效法西西家，转脸朝墙，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神不是一个冰冷的机器，他是充满怜悯、看见你眼泪的父亲。我们的软弱和眼泪并不会削弱神的能力，反而会开启他施恩的管道。你的眼泪是上帝最看重的语言。第三点就是学习谦卑的警惕。面对顺境的恩典时，但愿我们都不会像西西家一样，在经历了神迹之后却在安逸中跌倒了。当你事业成功、家庭美满、健康恢复之后，当所有的人都为你鼓掌，巴比伦的使者来向你道贺时，你要把荣耀引向谁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顺境才是我们信心中最危险的试探。如果我们在成功时不谦卑、不感恩，将来我们的骄傲必会为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埋下了亏损。最后，西西家虽然经历了拯救和延长生命，但是他仍然是一个软弱的人，他还是死了。但是感谢神，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更伟大的君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西西家只能在绝望中求神多给他15年的寿命，而耶稣基督却亲自战胜了死亡，将永恒的生命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西西家靠着祷告赶走了亚述的军队，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击败了撒旦的权势，为我们带来了永远的平安。他就是我们最终的宝藏，他是我们永恒的宝库、不变的生命，让我们不再做那个在患难时才呼求神的人，而是做一个在任何处境中都能够谦卑、诚实、单单仰望主。我们一起祷告。永恒不变的天父，坐在二基路伯之上的耶和华，我们感谢你透过西西家王的故事，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你的主权、怜悯和警戒。亲爱的主啊，你看见我们心中那些未曾卸下的重担， 那些让我们夜里转脸朝墙的眼泪。此刻我们恳切地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书信，无论是对亚述的恐惧还是死亡的威胁，我们都谦卑地摊开在你的脚前。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的无能，求你赦免我们在患难中常常先倚靠人的势力，赦免我们在顺境中常常窃取你的荣耀，将眼光定睛在自己的宝库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立下决心，从今以后我们要学会真诚，在顺境中我们愿意谦卑地来高举你，在逆境中我们愿意勇敢地来信靠你，在绝境中我们愿意痛哭地来呼求你，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帮助我们在每一天在每一个决定中都选择全然依靠你。愿我们的生命不再被恐惧所辖制，而是被你的爱与应许充满。我们不再将盼望寄托在会衰残的事物上，而是定睛在为我们战胜死亡、永远掌权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能力都归给那位听祷告、看眼泪、施恩典的独一真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